越地平线，有问必答。
你是位对于自己的梦想敢于追逐的人，还是说呢，有了什么样的梦想，稍微遇到点挫折就把它给放弃掉了呢？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听众朋友们谈到的是一位能够完成自己儿时梦想啊，逐梦踏实的实践者汪任汪先生。非常喜欢飞行的一个人，而他自己呢，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架双引擎的飞机，并且呢，也常常在做飞行的这个运动，或者是说呢，这是他的一个爱好吧。哦，那么汪先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对于你第一次啊，自己能够亲自把这个飞机驾驶着，然后飞上天空去，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那种心情跟感觉是如何的，好不好？
是这样，刚才沈秘密小姐提到，就是在美国飞行，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这个偏好啊，实际上在美国是
有很多爱好者，
对，很多爱好者，
嗯，
当然在
华人比较少，
华人的圈子呢相对少一点，
对，
近几年当然也有这个上升的趋势，
嗯，
然后在我附近朋友也有不少有飞行，也有拥有飞机的，
嗯，
当然这个东西主要是观念了，主要是一般人谈起这个飞机觉得好像很危险，
嗯，
对不对？
嗯，
当我去接第一次飞机的时候，我是没有跟家里面讲了，
偷偷的去呀、
啊？也不是偷偷的了，就是想起来，哎，一下子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想法啊、欲望，正好又走到这个机场旁边，
是，
那我就进去去了解一下，
嗯，
就当时就决定要飞，
嗯，
当时就决定就是要跟教练约个时间，
嗯，
也没有跟家里面讲，也没有跟太太讲，
嗯，
就这样子决定了，
就决定了，
决定了，
嗯，
决定了，当然就约了一个时间，就跟教练就
碰头
啊，就飞了，
嗯，
当第一次飞呢，在美国它就是有个好处，它这个教练呢就是说。一般来讲，你是如果学飞机，他第一次飞机让你自己飞，起飞就会让你自己起飞，
就让你自己驾驶
啊，就是自己驾驶。
可你什么都不会啊？
对，什么都不会。在飞之前，当然他会先给你基本介绍一下飞机的整个的情况，了解一下，
嗯，
大概的状况。当然，如果你自己以前很喜欢飞机，或者也搞过航空模型的，
嗯，
那当然你自己就本身已经有一定的、这个、
有经验水准了，
已经有一个概念和基本的常识，
嗯，
对不对？所以的话就是。飞机已经发动到了这个跑道头，然后油门一加，这个刹车一松，这个飞机就像匹马一样就开始这个跑动了。
对，
到了一定的速度，教练会跟你讲，轻轻拉起那个驾驶杆，这个像实际上现在的飞机大部分都是像这个车子方向盘一样，那个 yoke 就轻轻拉起。当然教练会把旁边稍微帮你控制，因为你第一次嘛，
对，
这个力度这个掌握不好，也许拉得太猛，对不对？
嗯，
就轻轻的就飞机很自然就起来了。
是
当然到了天上这种感觉嘛，当然是感觉是难以用这个语言来形容、
嗯，
当然只有自己去亲历体会以后才会有。
嗯，
当不喜欢的人。那他当然
吓坏了，
那就吓坏了，可能两个小时就发抖了。
天哪，
对
呀，
对对对对，
嗯，
对。
但是喜欢的人的话，那种兴奋之情啊，真的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大概很难用言语或者是笔墨来形容，只有亲自去体会啊。
对。
那可是呢，我就在想啊，您在一个完全好像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呢，就决定要去学开飞机，然后就这样子去。那你家里面人知道之后是持什么样的态度？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持续着你这项爱好，他们的态度是如何的呢？支持还是反
对？
对，
等我飞过以后嘛，当然我就回去，回去然后当先斩后奏了。
就是，
回去以后就是跟太太讲了，哎，我说今天去
开飞机
了，去开飞机了。哎，他们当时一下子哎很惊奇，哎，怎么去想起开飞机？
嗯，
那后来觉得哎也不是很这个，他觉得好像这个飞机好像因为以前就知道我喜欢飞机，
嗯，
有时候会谈飞机啦，会这个，觉得好像飞机好像是也很自然，会、
嗯，
当然他们的感觉就是说哎这个飞机危险不危险？
嗯，
这个教练教的怎么样？
嗯。
什么感觉？
是
对不对？
嗯，
然后不过我父母亲对这个好像倒是还是蛮开明的。实际上我家里面就是一个小孩，他倒是蛮开明。
嗯，
太太对这个也不是反对，但只是就是说呢，也不是很赞成。
是不反对，还是没办法反对？
也不是没办法反对，就是说认为呢，当然也是认为这个飞机
不忍心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嗜好了，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这个嗜好嘛，
没有其他不良嗜好
啊，对，没有其他不良嗜好，就喜欢飞行，对不对？飞行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也是很有意义的了，
嗯，
对不对？能够一个是锻炼嘛，对不对？
对，
培养你的这个
责任感，锻炼胆量，
对
对
对，锻炼胆量，对，培养你的责任感，对不对？
嗯，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能保持你的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体啊，这还有这脑袋瓜的这个灵敏度嘛，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就是一直就讲的飞下来了，从这个最简单的飞机单引擎，
嗯，
这个目视飞行，一直飞到现在就是双引擎仪表飞行跟商业执照。
嗯
嗯就是一路飞下来，
一路多少年了？
差不多到今年是八年了吧？
哦，第八年，
第八年
啊，第八个年头啊，
对，第八年。
家里面的人呢是采取就是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我听说哈，您第一次呢，拿到执照还是说买了飞机的时候就把您的宝贝千金给带上天空去飞行？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第一个 passage 就是拿到执照的第二天，
嗯，
周末星期六，
嗯，
那我就带到。我一个女儿就到这个 Santa Monica 那个一个飞行博物馆，
是
啊，就飞到那边去。那个时候还没买飞，
还是租的。
那个、已经啊、哦，有那个时候有买，对，那个但是我刚刚拿了执照，但是没有飞我那个飞机，就是飞的那个驾驶学校那个我去就是考试那个飞机，
是
就带着他去到Santa Monica 那个 airport 去这个到那边去看了一下这个航空馆的这个这些飞机，
嗯，
这是我第一个 passage
啊。
后来拿了执照以后。我家里面实际上也没什么特别害怕，
嗯，
后来那个圣诞节也带了我太太还小孩晚上，
嗯，
围着这个洛杉矶市中心，包括这个这个 LAX 就是国际机场上空，
嗯，
整个晚上就兜了一圈看一下这个灯火，
好过瘾啊，
感觉这个兜了一幅，对，
嗯，
也是拿了执照没有多久，
哦，
对，
哇，这个算是蛮大胆的，哦，我在想，
家里面还蛮支持，没有反对，后来没有反对，
没有说拒上你去开的飞机，
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我想这个实际上这个飞行，家里人不管什么去飞行，
嗯，
我想这种心理的这种感觉或者持有这个反对意见，应该是都一样，不管是美国人还是
东方人
，我想一般人大家都觉得都因为都认为
危险，
对，这是一个感觉，原因呢就是因为觉得好像飞行这东西跟道理开车不一样，万一出什么事情在天上你很难去扛住，
对对，
而且这个航空事故啊或者一些飞机事故啊，经常就是在报纸上面、news 上面呢，
嗯，
都很这个醒目的就是报道出来，
是的，
对对。所以呢，有的人这个心理上就有一点点觉得啊，就很恐怖。
嗯，当然这是心理因素啊。不过呢，
对对，
汪先生，我们也要请问一下，在您自己的心里面，
嗯，
真实一点的说啊，
嗯，
每一次呢，您要这个开飞机的时候，您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点也觉得害怕，或者是说已经完全没有兴奋之情掩盖过了你的畏惧之情？
嗯，你说心里头有一点点这个跟开车不一样的这种压力或者是紧张，应该是会有，
会有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的话，反而是有问题了，
好像不太真实
啊，这个不太真实，而且这个东西就不太正常，
嗯，
对不对？就像你做一些个什么事情，你总是要全，就是全力以赴嘛，对不对？
嗯嗯，
因为飞行这东西就是要全力以赴，
嗯，
就是百分之百的这个就是要应付飞行的任何状况。
嗯，
因为飞行当时很有乐趣，对不对？当你在飞行的时候呢，最是重要的就是说，从你开始飞行，一直到你不断的飞行、不断的训练、不断的去 training， 这个中间每一个教练或者每一个训练的这个那个指导，
嗯，
都会反复提醒你一个问题，就是要应付这个紧急状况，
对
啊，还要注意很多很多可能的问题和考虑的问题，
嗯，
对，你当然你在飞行之前都要去应付这些问题，所以当你会有一些，特别是在你比如说飞比较长途的距离啦，或者是天气不太好了，当时有仪表飞行的这个执照，
嗯，
你要想保证这个执照的合法化，
嗯，
你就是要经常去要做这个天气比较差的飞行的训练和这个保持这个你的这个就是说怎么讲，这个熟悉程度，对飞机和天气的了解。
对
对。
那像您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比较经验老道的，不是所谓的菜鸟了啊，应该是这个经验老道的飞行员了。那您是不是还继续有教练一起在练习？还是说呢，嗯，都是靠您自己来慢慢摸索跟磨练，保持对于飞机还有天气的灵活掌握？
我想这个东西是一个综合性的，
嗯，
但自己对东西的了解、掌握主动是我想是最重要。
嗯，
你首先很热爱、很喜欢、很有兴趣，那当然就是会，你就会很注意。当然，在真正的飞行和这个过程中间呢，通常呢是综合性，比如说朋友之间啦，
嗯，
比较有经验的飞行之间互相的交流了、
嗯、
互相的这个讨论了，
嗯，
对，互相取这个吸取经验呢，哎，很多情况是一些错误的经验，
嗯，
就是在错误中去学习。所以呢，就是说，像这个很有这个名的这个教练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拿到执照以后，实际上就给你机会去犯错。
嗯嗯，对。
你犯了错误，你就学习到经验。
嗯。
或者是你从别人的错误中间，你学习到经验。当别人的错误呢，有的是很惨痛的了，对不对？
嗯。
当你就是在每一次别人的错误和你自己犯的错误中间去学习经验。当然了，作为现在我自己来讲，更不能说是老道飞行员了，实际上从时速来讲还是很年轻。
是。
对，也这个老道飞行员们那个小时都是上万小时、几千小时。
嗯，您现在是上百了吧？
我现在呢是差不多是一千个小时。
哦，有一千个小时
了、
嗯。
对，不管你是多少小时了，就算你是飞了2000万个小时、三万小时，也有发生问题的。
对对对。
也要经常去学习和不断的去这个
磨练
啊，磨练。
嗯。
当自己来讲的话，通常他美国有个法规，就是说你这航空法规，就是说你每两年呢，不管你飞不飞，都一定要有一个有执照的教练，
嗯，
去检查一下你的飞行的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程度，
嗯，
熟悉的程度啊，一些知识啊，一些东西，帮你这个 policy 一下，
嗯，
让你这个在这个再了解一下，加强一下，他也能去评估一下子，你是不是还能够继续合法飞，
对，
这每两年他有个这个要求，你执照就保证了。然后作为我自己呢，现在目前我飞的这种飞机呢是比较就是说程度稍微高一点的飞机，
嗯，
也比较复杂一点飞机。那这个保险公司嘛，就要求你呢每年呢要到这个 Long Beach，
嗯，
一个专门的这个训练中心、训练基地，它叫这个 Fly City，
嗯，
这个那个训练 center，
是，
去做每年的这个在这个就是说模拟仪上要进行训练，
嗯、就是
这个课程要每年要去到那边训练，
训练
去做。各种应付各种紧急状况的这种训练，
嗯嗯，
天气的训练，
对，
就跟一般的这个航空公司飞行员一样，他们也定期要训练，但航空公司要求就更严了，他们每半年了、
嗯、
或者是
几个月
就要到里面去
的，体能哈状态都要、
对，所以每个机种它有不同的这个飞行这个驾驶仪、嗯、对模拟仪，对。
那您说到的是人方面，驾驶员方面啊，差不多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跟保养。那么至于飞机本身来说的话，像您飞机提在 L Monty 的话，它是不是也要做保养呢？平常是怎么样照顾呢？是您去照顾它，还是别人照顾它呢？
对，这个是这样子了。当然，有的人呢是完全就是依赖于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技师，就是这个 mechanic，
嗯，
就是这个就是合法的这个专门修飞机的这个
技师，
嗯，他帮你去检修保养。当我自己是比较有兴趣了，自己动动手了，有时候摸了小小东西、
嗯、
在合法的范围内，
嗯，
自己去修去搞，
嗯，
比如说你换个油了，
嗯，
换一下那个这个 filter 了，
嗯，
这个做些这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是合法的，是、
嗯、
自己就是飞机的 owner 是可以合法去做，
是，
当你要做在
大保养
的话呢、
嗯、
那就是你可以跟这个就合法的技师一起去做，
哦，
或者呢他做让他帮你签，
嗯，
但在美国的法规是这样子的，不管你自己的飞机是今年飞了还是没有飞，
嗯，
你要的合法化，那你就是每一年就是在这个十二个月的这个每一个这个周期到第二个十二个月的时候、
嗯、
来临之前，你一定要做这个大保养，
嗯，
它有一定的标准，这个叫做 annual inspection，
嗯，
就是它全部检查，
嗯，
把你飞机全部打开，
嗯，
把你地毯掀掉，椅子拿掉，
嗯，
引擎打开，检查引擎，
是，
检查你这个整个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这个结构，
嗯，
有没有这个引擎上的这个气缸的情况呢，压力怎么样了，螺旋桨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毛病了，有什么损坏了，因为这个飞行的转动机动一定有损坏的嘛，
对
对对不对，有什么样有腐蚀了，他一定要检查，
嗯，
他认为这个飞机合法，
嗯，
安全，他给你签，
嗯，
签在这个本子上面 logbook 上面，
嗯，
那你就可以继续合法。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就是有这个好处，大家都很认真的来对待这个事情，
对，
安全相对来讲就很安全了。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嗯，
保险公司一查到，
那就
好了，那你保险的话就没有
了，
不 cover 了。
对
对，当然对于飞行学校来讲的话呢，那就条件可能就更高一点了，
对，
因为他毕竟是训练人，对不对？
是，
他飞得更频繁。
嗯，
那通常呢，他是每100个小时就要检查一次，
就要检查，
对，检查。但这个检查没有像这个每一年检查这么复杂这么大，
嗯，
但他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对，
对，
临时啊，
对对对。
那您这8年以来啊，最远的地方飞到过哪里过？
最远的地方我飞到这个 New Orleans， 飞到路易斯安了，对，靠近佛罗里达旁边。
哦，那是算是都横跨了，快到东岸那边去了。
就是三分之二美国飞行，
三分之二美国了啊。
对对对。
那在这八年的飞行当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觉得很难忘、很刺激，或者是说很紧张的事情呢？
当然是有，就是在这次的飞行中间，
怎么样了？
这次的飞就是这次就是飞这个到
纽
奥良啊，这次的这个长途飞行，就可以讲就是把任何的状况都已经碰上了。
真的、啊？
对对对，就是把不是讲飞机出什么问题，就是把任何的天气状况都已经碰上了。
哦、
然后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因为平常只是在电视在 tape 上啦，或者在还有在这个模拟驾驶仪上去模拟这个状况啦，就没有自己真正去遇到这种情况，要遇到也是很短暂的时间。
是，
比如说你穿营一下子上去，或者是有兵接兵的情况也是一下子，对吗？就解决。但我这次飞行呢，当然我们是经过好几个州，经过好几个州呢，当然是在这个去的过程中间，在经过德州的时候呢，又是晚上，对不对啊？这个在德州前遇到这个就是说有Thunderstorm，经过要穿过Thunderstorm才能到这个路易斯安了。
哇！
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是飞的是比较高，因为我们飞机它有加压舱，所以当时就飞到这个20000多尺。
是
啊，当时还是在进入这个系统里面。所以当时那个邦比就很比较厉害。对，还有接兵的情况。对对，那就是说你这个就是把你在这个当时训练的所有本事
都
全部都要发挥出来。对对，该这个步骤就到这个时候呢，你就自己
要
很冷静，
对
不对？没什么紧张。对不对？然后按照步骤就一步步操作，对不对？所以就过了。
呀，我想这种心啊，过了之后，你这个心情一定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哈！哎，我通过了考验，我做到了。您认为啊，汪仁先生，您认为我们一个人啊，如何在这种现实的环境当中啊，继续去追逐，也许在你内心深层之处啊，非常想要、渴望的一些想法、梦想的实现呢？怎么样来排除这样子的一个万难，去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这个情况呢，当然是根据自己。一个呢是自己的这个本身爱好，能力，以及自己的这个努力，对不对？有时候呢空想但也不行，有的时候呢就怕也不行，对，有的时候呢就是不符合实际的去怎么讲呢？去硬要勉强，也不对，这完全我觉得是就是说这个随其自然，就是完全随其自然，自己的兴趣努力，我想呢。每个人都可以达到他自己可以达到的这个这个境界。
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结尾哦，顺其自然，也不要太强求，但是呢，也不要因为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说好了，算了，我不做了吧。
遇到困难是绝对是
要克服。
既然你已经有兴趣，而且你已经去这个就是尝试了，那我觉得就是碰到困难，其实绝对不要
就不要
退却，就有的往往的时候呢，就是差这么一口气，
真的，
你过了这口气呢，你就过去了，
好，
对不对？
谢谢，今天呢，我非常感谢呢，汪仁先生在节目现场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谈到自己的这一段很不平凡的经历，儿时的梦想能够实现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也许也有收音机旁边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汪先生一样，那我们也欢迎您将自己的故事在节目现场呢真情告白一番，让我们大家分享你的开心、喜悦、伤心或者是难过。谢谢汪仁先生，祝您周末愉快，别忘了这个星期六日如果再去飞行的话，多帮我们看一下蓝天白云，我看今天的天气很漂亮的。
是的，
好，下一次有机会再跟您聊了。
好的，
谢
谢，
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好，
谢谢，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飞越地平线的节目。别忘了，如果您有一些您自己觉得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想在空中跟我们聊的话，欢迎您打电话来给我，我们的电话是626-568-1300，或者您发传真给我626-568-3666，我们随时都很欢迎每一位朋友用您的声音、用您的心情、用您自己本身的经历，在空中进行声音的投稿。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您的收听，沈明丽祝您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假期，我们要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